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法轮功不放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日。去年6月到12月，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对香港民众血腥镇压，单方面取消了50年不变的两个体制的政策，迫害相关的民主自由，惊醒了国际社会。紧接着，中共有意传播武汉肺炎，导致病毒在全球肆虐。面对国际上的追责压力，中共推脱责任，到处甩锅，掩盖疫情，致使全球感染人数超过7000万，死亡人数将近170万，还不包括中共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这一切令世界认清了共产党的魔鬼面目，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一味对中共苟且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这一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一直伴随着普通百姓，使世界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一位香港年轻的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欠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时报一个道歉。她坦诚自己过去受中共官媒的影响，对法轮功有偏见。然而自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向世界传递真实的资讯，让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到底在做什么。不少网友感叹说，真正见识中共残暴才相信法轮功是真正被迫害。也有人感叹道，以往不信，现在不得不信。有人说，支持法轮功真金不怕火炼。还有民众说，法轮功对不起。经过这次事件，我才明白以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何等残忍。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以真善忍原则为指导，有五套舒缓柔美的动作。在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最早在中国长春传出，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爱戴。然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出于嫉妒，利用舆论无端攻击法轮功。在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至今已经21年。21年来，法轮功学员不顾寒冬酷暑，风里雨里，在世界各地坚持不懈地传递着真相，内容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中共为什么害怕真相，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谎言内容之一，就是所谓的1400例，说的是练法轮功导致1400人死亡。然而这些都是中共编织和炮制出来的谎言，经不起推敲。比如其中有一例是甘肃省武威县西洋小学女教师黄新金，她被中共说成是练功后得了精神病跳楼自杀。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中共的公安把黄新金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了20多天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且注射莫名的液体。这种残酷迫害导致黄新金精神错乱，使得他在被软禁期间跳楼死亡。再比如中共宣称的一个所谓练功致死的人叫王库，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王库的妻子在网上披露，原来她的丈夫王库早在1984年就得了乙型肝炎，1998年因为肝硬化去世，属于正常死亡，并且最关键的是王库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还有更多的被中共编纂到1400例的死者，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属不忍看到法轮功被冤枉，纷纷投书海外明慧网，他们明确指出他们的家属并不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死亡的，反而一些省市的领导以及很多的普通民众都目睹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因此在中共有很大的人群对于中共的迫害并不认同，民众渐渐对法轮功由误解转为同情，对中共的镇压就越来越反感，眼看镇压政策难以为继，于是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等人开始策划一场更为疯狂与荒诞的宣传攻势。就这样， 一场世纪假新闻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中共炮制出炉了。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案震惊了世界。案发仅两小时，中共就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迅速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质疑，中共新华社在事发后数小时内就把报道提供给外媒转载，相当不寻常。因为中共官方媒体对于敏感事件几乎不会有及时报道，通常必须经过层层审查。而且整个天安门自焚案漏洞百出，包括主角王劲东的衣服已被烧黑，但两腿之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中共报道称小女孩刘思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然而第四天后竟能说话唱歌。所谓的突发事件却有多台摄影机全程拍摄，远景、近景和各种特写镜头。最为关键的是，法轮功严格禁止修炼者自杀，认为自杀是有罪的，所以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会自杀或自焚。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8月份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然而西方政要却对于中共的人权迫害并无任何实际的制裁，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尝到了中共给予他们的甜头。中共利用加入 WTO 对西方展开金钱攻势，只要不公开谈论中共人权，中国大陆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为你打开。与此同时，中共迫害法轮功步步升级。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几乎是全方位动用社会资源，绑架了整个体制，耗费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一投入到迫害法轮功中来。中共控制了中国的2000家报纸、8000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1000多家网站，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来诋毁法轮功。比如人民日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头一个月中，就发表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平均每天就有10多篇。前教育部长陈智立是江泽民的政治铁杆，他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络封堵技术，资助各类迫害法轮功的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法轮功的活动。比如2001年2月6日一天内，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上千个社区中，中共利用了800万青少年集体出动，张贴了50多万幅宣传画，发放了1000多万份宣传资料，举行了200多场集会，全都用来污蔑法轮功。在这一天内花费的材料费用高达150多万元。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谴责和制裁，1999年以来，中共每年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中共每次给亚非拉各国官员的行贿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著名西方汉学家西蒙莱斯是比利时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阴影》，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让你看到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又重复着谎言。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说，华盛顿 DC 的许多政府官员也倾向于不把法轮功当作异议团体看待。少数几名国会议员可能会在集会上发言，但是大多数议员故意离得远远的以求自保，而且不参加法轮功集会不会给他们的政治生涯带来任何负面因素，因为媒体对此报道甚少。报道法轮功的游行对这些媒体来说只当是小小的一桩公益事业。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大陆法轮功学员20多年如一日，顶着迫害的压力，自己编制真相小册子，打印传单去发放， 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自办媒体，向全世界传递着真实的声音，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和欺骗。今年美国大选再一次见证了中共对美国各界和世界的渗透，也暴露出中共企图称霸全球的野心，以至于川普政府致力于排除中共的干扰，陆续取缔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宣布中共媒体在美国为代理人机构，并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共的实际举措。全球正义的力量在觉醒。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说，物极必反，邪不胜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邪灵逞凶一时，那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狡猾所欺骗，被其表面的强大所恐吓，被各种诱惑所蒙蔽。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来承传的美德与道德勇气，这就是希望所在。法轮功学员会一直坚持不懈传递真相，直到世界民众都明白了中共的邪恶，一起抵制中共，一起抗争中共这个邪灵对人类的渗透。